南无。车武禅师语录，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先开文本，请看第35段。一句阿弥陀佛是阿伽陀药，无病不疗，是如意诸王无愿不满，是生死苦海之慈航无苦不度，是无明长夜之慧灯，无暗不破。但得一粒耳根，便为有缘；但能一念信心，便可相应。信心果真，愿不其发而自发。只将此信愿二法常存在心，如忠臣之奉圣君密旨，孝子之受慈父严命，意念不忘，作为第一件要事。不论属处境界，尽闹闲忙，多念少念，总皆为往生正因，只恐借在情待兼耳，误人旷大劫来，久在轮回，其永不发求出离之心，向修向道之行耶？盖皆废于因循，败于胎惰，所以常在生死受大苦恼。今闻持名简要法门，多增寻故则，安于腐败，可谓第一等无血性汉子一。好，请看这一段。这一段我们给出的标题是心存信愿二法，分三个层面展开。第一是谈名号功德，第二自心信要欲生，第三精勤持念。好，先看第一个层次。这个首先谈阿弥陀佛这句名号的功德，成为万德洪名不可思议，阿弥陀佛愿心属结晶，所以千经万人都在赞叹名号的功德啊。这里就用四个比喻来进一步的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所念的这句阿弥陀佛名号的内涵功德。所以首先讲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第一是阿伽陀药，无病不疗。比喻这句名号是阿伽陀，阿伽陀药，这句梵文呢，是多义不翻啊，阿伽陀，原意就是健康的意思，长生不老的意思，无病的意思，普去的意思，还有无价的意思，这是多义不翻。以后就把阿伽陀呢转用为一种药物的名称，尤其是指解毒药而言，所以阿伽陀药又称为不死药。这个不死药就好像灵丹妙药啊，具有神奇的价值啊，服这个阿伽陀呢就能够把一切疾病呢都能疗治。好，现在这句阿弥陀佛就用阿伽陀药来比况， 既然是阿切陀药，那就是一切病都能疗治。就像药方有的药方是一个药方治一种病，那有的奇特的药方是一个药方治所有的病。治所有病呢，就是阿切陀药。那我们的病呢，有身体上的病，四大不调、孽障病所以现在很多人生病也是被这个病苦所折磨呀。念自己阿弥陀佛就能治病，因为它是阿切陀药。那现在我们众生确实面临着疾病来临的时代了，因为整个的空气的污染、水的污染食品的毒性化肥农药的广泛的施用以及我们生存压力、心理的焦虑紧张，使得我们疾病越来越多。那生了病就很苦看病难呢，医药费高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有没有想到要求大医王呢？大医王给我们开了一个阿切陀药呢，你能不能相信呢？你真的相信了，你就好办了，你就得救了。所以这句名号能够治病呢。但一说这个，社会上人听了可能觉得匪夷所思，你是不是讲迷信呢？但在我们佛门自古以来，直到现在，多少自诚念佛的人把他的病念好了。包括我们这个官房十天百万佛号闭关为什么这么受欢迎，供不应求，就是很多世宗弟子在那里念佛呀，通过十天百万佛号念佛，有些人真的把他在医院治不好的病给念好了。那一传十，十传百呢，就有不少人在这里来通过念佛来治疗疾病。当然念佛不是为了治疗疾病，但是它有治病的作用。这个前两年我常常参加他们出关的经验交流，有一个老居士说他得的胃病。这个胃病呢，就是什么情况呢？吃不了东西，吃任何东西像吃泥巴一样的，就是要把它吐出来，甚至就是吃不下去，所以身体就很消瘦哦。找了很多大医院都治不好哦，治了5年治不好，花了很多钱。最后想想治不好，他就放弃了。听说东林寺可以闭关，他就来闭关。闭关他很。这时候他学佛嘛，知道这肯定是业障病了，他就一进去就很恳切地求阿弥陀佛把这个病呢给他解决好，实在是很痛苦那一种病在人的身上的痛苦程度是其他没有得这种病的人体会不到的，大概他感觉到这种病太痛苦了很恳切地求。这一求还真是有求必应了，他说第三天晚上就做了个梦，梦中就看到一个老太太，老太太很慈祥穿黑衣服手上拿的一个丸子让他吃，他就看得还是比较慈祥就吃下去了。吃下第二天一早呢，吃早饭他觉得有点饿的感觉了，他原这种病是没有饿的感觉的，他是吃半个馒头都吃不下去的，结果第二天早上一吃觉得馒头挺有味道，就吃了一个馒头中午呢又吃了不少的饭，这是5年以来从来没有出现的现象。所以他出关是非常感激，这是闭关念佛让他多年治疗不好的胃病治好了。 好，身体上的病能够治，心理上的病也可以治啊。现在人心理上有一个很普遍的病，就是抑郁症。抑郁症特别是在生存压力比较大的工业社会啊，科技文明这些白领阶层是最容易得抑郁病的，甚至抑郁病还成了一种时尚。这些白领呢，演艺家这个一见面说你抑郁都没有啊，成了一种时尚，觉得他很高雅啊。但是抑郁病可不妙哦，它是一种很负面的阴暗的心理啊。他离群所居啊，他对生命一种暗淡的看法呀，那搞不好就会自杀的呀。那这个念佛还真能给他治疗好。这个前两年我去新加坡居士林，他们也在报告一些新加坡的抑郁症的病人也不少啊。他们有时候觉得吃药物也没用，但是如果能到念佛堂，就是新加坡居士林有个念佛堂，他常常来念佛，念一段时间，就好像很正常了，没有这个事儿了。那现在还有一种顽症叫失眠症，失眠症怎么也睡不着，越想睡着就越睡不着。越睡不着就越想睡着啊，越想睡着就越睡不着啊，那就是形成恶性循环啊。但是如果他能念佛呢，那情况就两样，你别跟他较劲，你失眠的时候你干脆坐起来，正好感谢失眠，我拿这个时间念佛，念，慢慢的睡意来了，你就顺着睡意就睡啊。尤其是我们举行的这个昼夜念佛，如果你一个失眠病者能够念24小时之后，你看看当天晚上睡得着睡不着，基本上就能睡着了啊。所以他这个很多疾病呢，疾病是来自于我们的念头，负面的念头，所以贪嗔痴嘛，这些念头，这个念念的真一加强的力量，它就会影响我们的神经系统。我们的生理系统，我们的五脏六腑，我们的阴阳的平衡，它就病就来了嘛。那现在我念佛，这个转一个光明的念头啊，无量光无量寿的念头啊，它就令我们健康啊。再加上阿弥陀佛名号有光明愿力的加批呀，所以我们一定要深信，第一个比喻是阿弥陀药无病不疗，阿弥陀佛是大医王。我们任何的疾病都只要投靠到六字佛名，虔诚的去念，就一定能得到治疗。但我们讲这话还是有点胆战心惊啊，只要具有巨大的信心，100%的信心，它的疗效就越好，它的疗效的程度跟它的信心程度成正比。如果它本身又有怀疑，口头上是相信地怀疑，那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他要接受世间医院的这种治疗，一边接受中西医的治疗，一边念念佛如果他本身有怀疑，你让他不治疗，说不准念佛又没念好，搞得不好还成了法轮功一样的是吧。所以这些话我们一定要应激去说，他从理上说绝对是无病不疗，但是从事项来说，你不一定能够相信阿弥陀药无病不疗的这个理念，你有怀疑啊，有怀疑，那你就世间的医药你不要放弃啊，辅助于念佛。好，第二个比喻是如意，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如意珠王，如意珠就是能够如自己的意愿而变现出种种你想要的东西，珍宝的这个宝珠又叫摩尼宝珠也有除病去苦的功效如你的意显现种种东西。好，那这个如意就是我们有种种愿望 有世间的愿望，有处世间的愿望。哎，你念这句阿弥陀佛，什么愿望都能满足，这是不是又很难相信了？啊，比如这个，我想考上大学，你念阿弥陀佛能不能满愿呢？如果你相信这句话，念阿弥陀佛，你就能满你考上哪个大学哪个专业的愿望。啊，你想开发智慧，哎，你今念阿弥陀佛就能开发智慧。啊，你想找一个啊善知识做你的老师，你去啊念阿弥陀佛就能够啊圆满。你想找一个道场好好的修行，你赶紧求阿弥陀佛也能圆满。他这个无愿不满呢，啊，尤其是阿弥陀佛是愿王嘛。大愿之王啊，尤其成就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愿，就等于成就了一切愿。比如有很多孝子，他希望能够救他已经去世的家亲眷属父母，你这个愿望真的你自己的力量很难做到的，但你要去求阿弥陀佛就能满愿。有的人想出家遇到很多障碍，哎，你这个出家的愿望你求阿弥陀佛能够圆满啊，这方面也是有诸多的事例。但这些从理上讲还讲不通啊，怎么我的愿求阿弥陀佛就能满呢？这就是这个名号的圆顿的不可思议的功效，他就是如意诸王啊，他就是能知道众生的一些意愿呢，他就以慈悲心能满这些愿呢。啊，好，第三个比喻，这句阿弥陀佛呀，就是生死苦海的慈航，我们就在生死苦海当中，不断的轮回。八苦交煎，啊，波帆浪卷，啊，我们就在苦海当中沉浮。一个掉在这个痛苦的大海的人来说，他最希望的是有条船呢、啊。他面临着漩涡，力量很大，要把它旋到海底去啊。就好像这个五浊恶世。啊，这个巨大的漩涡呀，我们生存压力很大，外面的五欲六尘的诱惑很大，都你说我们在这个苦海当中还有什么样的出路呢？我们还不要赶紧求一条船吗？好，那阿弥陀佛这句名号就是一条慈悲的航船呢、啊。啊，一切最苦的众生都能得到救度啊。第四个比喻是无明长夜的慧灯。无明就是指我们众生内心呢、啊、是无明。无明怎么来的？一念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啊，你动了一个念，产生一个能和属的这样的一个对待，就无明了。对法界的真实的事理现象一概不了解，那无明就是长夜啊。我们就处在无明长夜里面，暗明，内心的光明透不出来，在无明长夜里面造业，在无明长夜里面轮回。所以在这个长夜当中需要一盏灯，这盏灯不是电灯，不是油灯，是般若智慧的灯，它能烁破我们的无明心的暗明了。所以这阿弥陀佛名号就是慧灯啊。阿弥陀佛名号为什么是慧灯呢？由于它是无量光的结晶呢、啊。 无量光明呢、啊？啊，开显出来就是十二光啊。这个十二光就是十相般若的光啊。那我们众生也有十相般若的光明呢、啊，但完全在无明的分别的烦恼的遮盖之下呀，透不出一点亮光啊。所以阿弥陀佛把他成就的果地上的般若智慧光明，借助着这句名号的中介投到我们内心，来引发我们内心的般若光明啊，这就是子光和母光的汇合，那我们内心的暗明就完全冲破了。也就是说，我们要开发智慧，要念阿弥陀佛名号，啊，这样我们从这个比喻啊，是阿戒陀要，是如意珠王，是苦海慈航，是啊长夜慧灯。你想想，在我们的精神生命当中，是多么的重要啊！也就。顺着这个文艺说，你离开了这句南无阿弥陀佛，你的身心的疾病是没有办法得到就近的治疗的。离开句阿弥陀佛，我们的种种愿望是很难圆满的。离开阿弥陀佛的名号，我们在生死苦海的沉沦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啊，离开阿弥陀佛名号，我们的无明的长夜是不能冲破的。那你说这句阿弥陀佛古人告诉我们是本命圆成呢、啊、是命根子啊，它就有实质的内涵在里面了。好，那这句阿弥陀佛是啊、这句名号是无量寿劫这位法藏菩萨发愿成就的，成就之后这句名号的功德啊，就啊遍扬十方所有的刹土，十方所有的诸佛都在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所以他方世界的众生只要能够听到这句阿弥陀佛名号，就建立了跟西方净土的缘分，一粒耳根永为道种。这句名号就像一个金刚种子，你只要听到一句，这个金刚种子永远不会消失啊。那这句名号给予众生的心性上的开发作用也是非常奇妙的。对这句名号，十方有缘的众生，但能一念信心，就是对这个名号的功德，你只要有哪怕一念的信心，便可相应。跟什么相应？跟阿弥陀佛的大愿之力相应，大愿之海相应。阿弥陀佛的大愿之海也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证的法身，也就等于你对阿弥陀佛名号的一念信心也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心性相应。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一念相应一念生，念念相应念念心。所以这个相应是非常奇特的一个事情、啊、所谓的感应道交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思维，我现前这一念能不能跟名号的功德光明相应，这个相应能不能相应是取决于信心。你有决定的信心，念这句阿弥陀佛，你就能跟阿弥陀佛的愿力相应。 这一相应就被阿弥陀佛紧紧地摄受住，你就不会再轮回了，你就绝对可以往生了。所以在《无量寿经》里面讲，这个一念信心呢，是吧？闻到阿弥陀佛名号，一念信心啊，自心回向啊，皆生彼国呀。也就你一念清净的信心跟阿弥陀佛相应，你都决定往生了啊。而且进一步啊，再提到信愿行三止的关系。如果你对阿弥陀佛名号功德果真这个信心果然是非常真实的，不虚伪的，不是在口头上说的，而是内心深处就是这么相信的，那好，它在我们心性开发当中就能把愿心开发出来。你相信了阿弥陀佛名号功德，那就会相信阿弥陀佛的愿力，相信阿弥陀佛有愿力所啊构成的西方极乐世界的一阵庄严啊，所以你就啊这个愿力娑婆心求极乐的愿就不其发而自发，不其发就是你不要去着意，它自然内心深处就会发起来，因为你的真诚的信心已经作用在我们的心性的最深处，它就会产生无作妙用，一环扣一环，你只要做的持起则彼起，它缘起法它就是这个样子，你信心起来了，愿就起来了。好，那这个信愿就是我们修净土法门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了啊。你只要将这个信愿二法长存在心，长存在心这种状态是什么状态呢？就好像一个大忠臣，他啊接受了圣君的密旨，一个忠臣他上面的君皇帝他是圣君，给他一个秘密的这个啊敕令敕旨，那这个忠臣就是耿耿于胸啊，一定要把这个密旨付诸实施啊，而且要保密啊，哪怕付出他的生命，他也要把这个圣君的密旨给他执行好啊，啊。那这个很多皇帝顾命之子啊，临终的时候把他的儿子托付给几个大臣，那都是他多年来考察的忠臣，啊，好，就像一个大孝子受到他慈父的严命，那这个孝子就是孝顺呢，接受他父亲的一个敕令。那也是不惜一切要去完成父亲的严命的，所以我们对这句阿弥陀佛的信愿就像忠臣和孝子一样啊，意念不忘啊，作为生命当中的第一件大事啊。为什么要提到这个高度？这个信心、信愿的问题啊，它在我们轮回的涅槃凡夫层面，它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非常稀有的事情。因为我们无量劫的轮回，在这个娑婆世界都是搞五欲六尘的。都是名闻利养恩恩怨怨财色名食睡的，哪会对这么一个超越的名号产生一个像孝子和忠臣的心理，这是极为稀有的，但它确实是你能不能往生的重要关键呢。 首先谈信呢，华严经讲信为道源功德母啊，信是一切道的源头啊，是一切世间和出世间功德的发生处啊，母就是生育处啊，一切善行和菩萨的万恨都是以这个信心作为正因的，乃至于在你修行的全过程，无上菩提佛果的圆满，也就是在圆满这个信根呢、啊。所以初发心的菩萨都是要依这个信力而成就的，就好像一个稻谷，它种子下去直到它长出的稻穗，那长出稻穗的那种丰收的那种谷子，是跟它那种最初的那个种子是无二无别的。所以在净土法门当中，就完全要靠这个信作为根本的。那信的内涵是什么？原来我们常常讲有偶一大师的六种信，有善导大师的两种深信啊。首先你要信阿弥陀佛，他的广大的智慧，根本的智慧是已经成就了，而且这种智慧也是我们念佛人内心也具备的，无二无别的。要相信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的力量弥满整个法界，他你只要跟愿力相应，马上就能得到不可思议的拯救的力量。所以你要相信阿弥陀佛果上的大智慧、大神通、大善巧，相信阿弥陀佛的法身遍一切处，无去无来，而我现前一念心性也不去不来遍一切处。于是在体性上相信西方极乐世界和娑婆世界也在不隔毫端的，空间上不隔毫端，时间上不移刹那啊。但阿弥陀佛果地上的这些庄严智慧成就，现在我们业力凡夫虽能本具，但一定要仰靠阿弥陀佛果上的强缘来帮助我们。所以就要发愿，阿弥陀佛所证到所有的功德我都可以证到，但是一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就要发愿，那这个发愿愿离娑婆心求极乐，不是为了人天福报来发愿，不是为了家亲眷属来发愿，不是为了我身体健康来发愿啊，不是为了得到转轮圣王的位置发愿，也不是为了到三界二十八重天去发愿，也不是要发成就声闻缘觉的愿啊，甚至心量广大，不是为一个世界乃至啊千个世界的众生啊发愿，不是为一个阿僧祇劫啊千万个阿僧祇劫众生发愿，乃是要发无量啊世界无量阿僧祇劫众生的救度，来发往生极乐世界的愿。而这样的愿就是像普贤愿王一样的，那就必然感得阿弥陀佛的愿力。所以我们愿的核心一定要发往生净土的愿啊，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啊。所以这个愿就是揭开生死苦海的啊这样的相向啊，就是啊愿也就是导航的啊这个舟船啊，是引导到极乐世界的名师。好，所以对这个信愿都要意念不忘， 作为生命当中第一件大事，头等大事，为此为大。你想这些祖师说的话呢，我们几个人能做得到呢？往生是容易啊，信愿你具备不具备啊？你看看每天存在内心的，你是不是真的把信愿放在了第一件要事的这个位置上呢？多少人叫他念佛，他说我很忙啊，我还有这个事没有做，那个事没有做啊，念佛是好啊，等我退休以后再来做啊。那你说你这个信愿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呢？所以它是不容易的事情呢、那这个信愿不论是所处的境界，所处境界就有顺境界有逆境界，你不能说等逆境来的时候念几句佛，等顺境界的时候来了就去迷了啊。还有我们日常生活有静的时候，有闹的时候，有闲暇的时候，有忙碌的时候，但无论是什么情况，甚至你一天到晚是念了很多声或者少念了几声，这些你只要具备信愿二法，都是往生净土的正因。这里还是仍然表达一个什么事情，信愿是往生极乐世界的决定条件。所以偶一大师的两句话我们不断的要做有名，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全由念佛之浅深，念佛功夫的浅深啊。所以你能不能往生就看你有没有信愿。为什么？你是要感通佛的往生的，就是靠信愿啊。所以具足信愿，无论你念多念少，无论是静闹闲忙所处的境界，你随分随地念都是往生净土的正因。这里并没有说非得要达到一个什么功夫啊。好，这个对这个信愿呢你具备之后，但要做一个预防。预防就是你有时候就把它忘了，借在勤怠煎熬，有时候很精勤，有时候却懈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这就泛泛悠悠了。那这样的结果我们要关照我们自己，无量劫以来长久的在生死轮回当中沉浮挣扎，在这个长远的时间当中也曾经发过出离生死的道心，也曾经修行过出离之道，但今生为什么还在这里呢？原因就在于因循二字，皆废于因循，就是你好不容易发的这个出离之心，但没有成功。因循就是你造就不改呀，习气不断了，贪念娑婆之心斩不断了。然后又把娑婆世界的事业啊什么看的是第一位，信愿呢放在第二位啊，这叫因循呢。所以你敬业修行就失败呀、最终没有成功败于懈怠和堕物故。懈怠，人都有懈怠的心理。念念佛觉得这里疼了那里痛了东张西望要到外面去走一走了今天感冒了不能念了今天身体好了要干其他的事情了反正总能找理由不念为好。 这就是忽视了这句名号的如命根子的这样的价值。所以他就结果是常在生死，旷大劫以来就恒常的在生死轮回，在这生死常常都是三恶道啊，就受大苦恼，种种的痛苦，就好像现在我们啊，在人道还好一点，比三恶道好，但人道里面又有多少意义呢？大家有多幸福呢？每天都不是有点水深火热的感觉吗？好，我们要深知这个生命的苦啊，今生庆闻呢、啊、这个持名简要法门呢、啊、念佛是非常简单呢、啊、但是简单它的毅力它的效果可是不得了啊，容易下手修行呢、啊、但你闻到了这么一个奇特的简要法门，如果还因循着原来的那个习气不改啊，还啊安心于像原来那样的失败，那可以说你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第一等无血性汉子一啊，没有血气没有血性的人呢、啊、有血性的人就好像那些啊侠客武士啊，他都有一种向上奋发竞争之心啊。那无血性汉子呢，就是很窝囊哦，没有向上之心哦，自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哦，别人欺负自己，别人要他发志向，他一概觉得自己就是坐在地上爬不起来哦。无血性啊，而且是第一等，所以那种生前就是行尸走肉，死后就是与草木同腐，这样的没有一点志气，没有一点浩然之气啊。所以我们如果今生闻到念佛法门，还是啊懈怠放逸啊苟且偷生，就属于这种无第一等无血性汉子，这是要引起我们高度警觉的啊。关于这个再多讲两句啊，信愿二法长存一生，但恰恰长存一心是有难度的，难就难在正好这个简要之法，一句阿弥陀佛的功德是难信之法。那释迦牟尼佛乃至十方诸佛都称这个净土法门为难信之法，有时候称为极难信之法。为什么这么说？这就在于这个法门的建立啊，极为圆顿，极为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就是下手，有几句话：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你下手修行很容易，就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三岁小孩都能念。这是，但是这个下手易的持名念佛的方法，却是法藏菩萨经过五大劫的思维，无量劫的积功累德的功德所接近的。所以知道这个过程，才知道成功高是来自于阿弥陀佛的慈悲的愿力。 但一般我们世间的思维说，你很容易的事情应该后结果也就是一般呢、啊、那你很容易修行的东西结果却是非常的高超，他就难信了。用力少而得效数，你念佛用的力比较少也不需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甚至也不需要种种的苦行但是你得到成佛的速度却很快。曰三祇以欲念，其足胜于片年。所以那你想想，它是自简自易，却又自顿自圆，直接广大，这是一代实教通途教理所没有的这个理念，超越了通途教理的修因正果的那个因果的法则。所以不是多生多劫具有净土的善根是绝对难以相信的所以我们对这个难信之法一定要产生决定的信心，是要常常去闻思的，要得到净土经论和祖师著作的这个熏习，慢慢子就能断疑生信。印光大师生前写个对联九界众生离痴门尚不能圆成佛道，十方诸佛舍此法下不能普利群蒙。